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24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，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，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，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、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。
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经时间。
讲清真相是成功营救同修的关键。2011年，我用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参与了当地营救小组的工作。营救同修其实也是正实大法、全面落实师父要求的三件事的综合性项目，对我来说也是不容丝毫懈怠的一个扎扎实实的修炼过程。我所营救的同修叫林兰，女，40多岁，2008年奥运期间被恶党以维稳之名绑架，当时所在地的派出所恶警突然闯入家门，不由分说就把林兰抓走，同时非法搜查抢劫了许多私人财物。在市看守所关押期间，邪恶之徒先后三次对林兰非法秘密开庭，因所谓证据不足被迫推迟宣判，却又非法坚持进行所谓继续调查，实为继续施以残酷迫害。2010年11月，营救小组正式成立，并组织同修开展了一系列的营救活动。林兰终于在2011年7月初堂堂正正返回家中。这是大法的威力，也是参与营救的同修整体配合、整体提高、整体升华的必然结果。这里向师父汇报，并与各地同修交流，半年多的时间，我是如何和同修一起坚持不懈地讲真相，做到在营救中修好自己，在修自己的过程中坚信修在自己功在师父，自觉圆融好师父所要的，扎扎实实做好营救工作的切身体悟。只要是正法的需要，就无条件的配合。2010年11月的一天，营救小组同修告诉我，有两位大法弟子与林兰的家属一起到区法院讲真相要人，不料主管迫害的赵姓女法官表现得很凶，弄得家属真的不想再见这位不讲道理的法官了。姓赵法官还曾当场冲着两位同修呼喊：“你们是什么身份？我要叫警察了！”两位同修见他咄咄逼人的架势，一时有点不知所措。听到这儿，我随口应道：“这好办，你就问他，赵法官，什么身份重要吗？人都关了2年多了，这事儿是你经手办的，我们当然要问你。我们一没骂你，二没打你，你叫警察干什么？”同修见我说的有板有眼，马上就建议说：“大姐，你也参与进来吧。发挥发挥你的强项。” 从此我就成了营救小组的一员。我觉得只要大法需要我，只要是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事，我都应该义无反顾的无条件的配合，这是每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责任呀。大法给营救工作指明了方向，营救小组共有九名同修组成，集体学法等活动就选在离法院最近的一位同修的家里。这位同修的丈夫虽然还没有走入大法，但对大法很支持很认同，人也很正直热情，为营救小组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，大家对这个集中学法交流营救事宜的环境都很满意。回家后我反复琢磨，自己很快就要出征了，可我又应当从何处着手呢？突然我想起了不久前刚学过的一段师父讲法。师父说，很多你们碰到的具体问题都得你们自己去斟酌，都得你们自己去想办法解决，哪里出现了问题，哪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清真相去救度，不要碰到困难了就绕开走。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。我觉得师父的话好像是专门对我们营救小组说的，特别是哪里出现了问题，哪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清真相去救度，这句话让我眼前一亮。对呀，营救同修这么大的事，只能依靠我们自己的理智和智慧，依靠大法的威力，真不该有依赖常人的想法呀。其实营救林兰固然涉及到方方面面，但只要抓住眼前最关键的环节，就能扯开谜团，把真相讲到所有需要救度的地方，就会达成最好的效果。于是我想到了那位赵法官，我觉得不需要再绕了，就找他，他说案件的关节在哪儿，我们就去哪儿讲真相，能够切实加大对市区法院所有当事人的讲真相力度，这不就是师父所要的吗？这样做营救的路就绝不会走偏。第二天一早发完六点正念后，我立即乘公交车去找营救小组的同修交流，并且大家很快就达成了共识，坚决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，走出我们营救小组自己纯正的路来。三，救人的大事件件都要做到实处。很快我们的营救工作全面展开了，我负责和林兰的家属一起每周两次到区法院讲真相要人，我们找赵法官，找刑事厅长，找主管副院长，不厌其烦地讲法轮大法，教人做好人，讲真善忍对整个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，讲大法弟子个个是真正守法的好公民，处处为他人着想，在非法迫害面前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例以暴还暴的事实，同时坚决要求他们依法无条件释放林兰，不要再迫害善良的大法弟子，争取给自己的家人留下一个美好的未来等等。每次讲的虽然不多，但随着次数的增加，他们好像也习惯了，显得平静了许多。我清晰地感觉到我们所有每一次的倾吐，都使他们的态度无形中在发生着细微的变化，尽管时有反复，但整体环境在逐渐宽松着。我清楚这是同修集体配合的结果。当我们面对面讲真相时，营救小组的成员集体以强大的正念加持着，更多的同修则分别在临近的街头，甚而就在法院的门前默默地发着正念。所有这些再加上每个小组成员亲笔写的一封封劝善信的紧密配合，从而有效解体着操控他们的黑手烂鬼和一切邪恶因素。这里说明一下， 我们坚持亲手写劝善信，是因为我们感到这样更能引起当事人的关注，与统一打印的信件相比会产生更好的效果。期间我还经常到市中级法院讲真相，特别是每周星期四的院长接待日，更是我最为关注的，不肯轻易错过。中级法院和我住的小区是大对角，坐公交要倒三次车，但我就是一个心眼儿想着营救同修，想着这是自己应该做的，就算是刮风下雪也不觉得苦和累了。相反，我每次出发总是要多带一些真相资料、光盘什么的，好随机发送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俗话说，瓜熟蒂落，就凭这么一来二去的反复的讲，连中院那个负责接待的公务员也叫我给三退了。当他明白了天要变，谁也挡不住，天灭中共，退党保命的道理后，就抱怨说，我不入党，是他们硬叫我入的。我提示他，那你就退出来吧，在这个地方你不便说话，只要心里想退，点个头就算。于是他笑着点点头，起了个化名请我帮忙退了。同去的同修还乘机送了他一本小册子，他也高高兴兴地接了过去。在营救小组，我们本着比学比修、做到事修，以及无怨无悔、主动圆融，努力做到遇事向内找，一心把该办的事办好办扎实。比如关于聘请正义律师一事，师父也曾针对这件事讲法，律师可以凭借法律武器揭露邪恶，伸张正义，为大法弟子讨回公道，还可以依法会见当事人，交流正面信息，起到鼓励同修、加强正念、积极配合营救同修的重要作用。部分同修为此还在经济上做出了付出。一次在法院即将非法开庭的前夕，负责接待北京律师的同修因考虑不周而出现了纰漏，让客人在车站空等了一段时间，造成了不该出现的负面影响，由此在组内一度出现了互相嘀咕抱怨的情绪，使本来纯净的场变得不太正了。问题迅速引起了大家的警觉，于是我们坐在一起认真学习了师父的新经文再精进，师父的每句话都深深触动了我们的心，大家认识到一切都不是偶然的，同修的一时疏忽恰恰是给我们每个人敲醒了警钟。本来是好事，只要本着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，人人静下心来向内找，就一定会使营救工作做得更好。这次集体学法使我明确了自己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都需要也必须在修炼中归正，在修炼中提高，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要做的事渐渐做到实处，真正圆满完成。在此期间，我也认真查找了自己在营救中所有留有遗憾的事，比如和赵法官相处几个月，竟没有向他面对面直接提出三退的问题，尽管曾以劝善信的形式加以弥补，也毕竟是由于我人心尚存而有漏呀。可喜的是，通过这次集体学法，我们的这个场又重新纯正起来，营救的步伐又重新迈开了。师尊慈悲相助，大法屡现神威。2011年4月，营救临澜有了初步成效，法院有关人员透露了准备释放的信息，欣慰之余，我们不敢丝毫放松，依然按既定方案继续抓紧进行。直到7月初，临澜堂堂正正回到家中，我们的营救工作才暂时告一段落。这是我地区营救成功的重要案例之一。在总结回顾这段经历时，最让我激动不已的就是每当营救中最关键的时刻，师尊对我总是有求必应，屡屡出现的神迹已在我的心中扎下了信实信法永不动摇的根基。 记得2011年2月25日法院非法开庭，我想到法院绝不是邪恶逞凶胡作非为的乐园，我必须进到里边近距离发证验，才能更有效地抑制解体邪恶。再说这也是对被迫害同修的直接支持和鼓舞，但邪恶害怕真理，他们控制得很严，必须凭身份证实名登记才可能进入。这时我就在心中求师父，师父，弟子被邪恶迫害，没有身份证，但我一定要进去，求师父帮忙，让警察不要阻止我，谢谢师父。果然当我排队往里进时，警察好像根本没有看到我一样，在里面只有一个法官问了问我的姓名，就再也没人管了。此后不久，又是一个星期四，林兰的家属赶巧上班，我就自己去了中院，要找院长反映超期关押2年多的严重违法行为。当时正值两会期间，院方严格规定凭身份证登记换卡，依次接见。我再次求师父帮忙，师父，我一定要见到院长，让他尽快查办超期关押的问题，营救同修闯出魔窟，谢谢师父。接着我就找门卫负责人说，我大老远来了，一定要进去见领导，解决重要问题。那人对我显得客气，说要请示领导，不一会儿就告诉我可以进去，同时递给我一张卡片。就这样我很快见到了李姓院长，我问他，你就是院长吧？他说是。接着我以林兰亲戚身份反映，奥运时林兰在家遭到绑架，在市第一看守所一关就是2年多，早就超过了法定最高时限，中间秘密开庭也不通知家属，这次开庭一方面承认证据不足，一方面又仍然非法关押拒捕放人，这不是执法犯法吗？这样关下去把人关疯了谁负责？院长作答时，在秘密开庭方面他予以狡辩，但对超期关押问题他答应下午给区法院打电话让他们抓紧办。2天后我又专门打电话给李院长，向他核实了这一情况。1个月后案情就开始有了转机。以上两个师父帮忙一通百通的事例，充分证明了大法的威力，真的是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，红银二，师徒恩啊。我体悟到我们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威德巨大，因此大法弟子在反迫害中，包括在营救被迫害同修的过程中，一定要正念十足，始终保持压倒和清除一切邪恶烂鬼的气魄。在我和恶党体系中的那些执法者们反复打交道时，开始因执着于人的观念，也曾感到有些底气不足，但我明白那是虚幻的帕子在作怪，是忘了自己在行神事。事实上恰好相反，怕的应当是他们，因为他们在总体上已经没有未来。当然他们中有一些人也属于我们救度的对象，这是大法的慈悲。正是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，我逐步提高了认识，重点修去了帕子，庆幸没有辜负师父对弟子的殷切期望。总之在我看来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怕的理由就永远不应当存在。最近我们营救小组的全体成员召开了一次切磋交流会，会上有同修集席赴师营救，凝聚了大家共同的心声。几多艰辛慈悲语，瓜熟蒂落望眼明，同修奋起讲真相，营救小组法中行，弟子蒙冤落虎口，阴霾三载换春风，内外互相神念起，整体升华见奇功。以上汇报如有不妥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》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对理智与安全的理解。
因为每个人的心性不同，所以对这个概念的认识也就不同。个人理解理智认识安全问题，也是慈悲的一种体现。能为别人着想，能容纳别人，是站在法上看问题的清醒状态。举个例子，就当前迫害发生，很多人动心了，这个形式赶紧发正念。对，发正念本身是想清除邪恶，但反过来说，是站在什么基点上发的呢？啊，可别抓我，站在这种为私为我的基点上发，这发的是否是正念呢？所以作用可能会大打折扣。很多人都这样想，那邪恶在我们这就形成了一个负的能量场，因为我们认可它了，因为我们太自私了，没有想到自己作为修炼人对别人、对法、对众生的责任，结果我们自己把邪恶招来了。也就是说，人自身所带的人心和人的观念，让我们变得不清醒，做什么效果都达不到正法的要求。也有人想，同修那是资料点，不允许破坏，或谁谁这几天状态不好，赶紧帮助清理他的空间场，这是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，符合大法的要求，反倒没事。种种表现很多，关键是能站在法上看问题，才是理智的对待安全问题。
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，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。在讲清楚上有用心。最近我朋友上初中的孩子说，有人问他戴过红领巾吗？赶快退出吧，不是2012年的大瘟疫吗？退出能保平安。我认为这样劝三退起不到讲真相的效果。师父在讲法中只要提到讲真相，多是用讲清真相这个词，而且在红音三大部分歌词中都提到真相，了解真相，可见我们讲清真相是多么重要。关于怎么讲真相，讲什么，师父也在红音三记事中告诉我们，揭穿谎言，解开心锁，不信良知换不回。中共骗人的欺世谎言天安门自焚，在小学课本里有，中学课本里还有，这毒害了多少青少年啊！我们不去讲清楚行吗？能让这些中了毒的人消毒得救吗？所以我们要在讲清楚上用用心，多借鉴借鉴真相资料上的内容，让世人明白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，法轮功是什么，法轮功是受迫害的等等。当然有时全面讲清真相没有那么长时间，但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一个方面讲一下，不非得面面俱到，最起码让人明白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法轮功是让人做真正的好人的，或者知道法轮大法红传世界，只有中共不让练等等，让人明白三退保平安的真正意义。其实大多数同修讲真相做得很好，我只希望我们每个同修都做得好，把讲真相这件事做扎实。
听众朋友，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，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，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，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；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，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。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mhradio.org。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，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，下载更多的节目。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。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24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，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，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，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、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。
各位听众，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。
讲真相是救众生也是修自己的过程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。我学法学到美国中部法会讲法时读到一段法，当我听到或者看到学员谈心得体会的时候，我最欣慰。我希望我把我修炼中的一件小事都要把心融进去写，让师父欣慰，突破自我讲真相。我在一家招待所上班，因为后院就是公安分局，开始我不敢讲真相，有怕心，于是我上班天天发正念，清理招待所空间场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。我也很注意自己的言行，干活从不和人攀比，别人洗床单20多个，我一洗就是50-60个，泡单子有2个大桶，谁也不往里拎水，那我就拎，活脏了累了多了少了从不争辩，别人就打抱不平，说他们欺负你是新来的，你干嘛多干活，又不多给你钱，真傻，你找经理去，别惯着他们。我一笑了之，我想我是练功人，不能和常人一样斤斤计较的，我代表着大法弟子的形象呢，吃苦还能消业呢，不是为了证实大法好吗？法轮大法好是做出来的，不是说出来的。渐渐的，他们都说我腿勤快，能干活，人也好，客人也常夸我有素质，服务热情周到。这时我就告诉他们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我师父教我们要按真善忍做人，于是为别人着想，不管在哪儿都是最好的人。有一天我帮客人洗车垫子，我想和他讲真相，可是进男人的房间不好意思，怕人看见说三道四的，脑子里啥不好的念头都往上反，怕心爱面子的心，脸发热，心跳加速，抬手敲门，不行，正念不足，得回屋发正念。我在走廊里折腾了5-6趟，举手放下，欲言又止，把我给难的，真是人心繁重啊。突然我脑海中闪出大法图讲真相，口中利剑齐放，揭穿烂鬼谎言，抓紧救度快讲，红银二快讲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，红银二师徒恩，我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正行，心想我就能救了你。这一刻我的心出奇的静，很自然的和客人讲法轮大法红传世界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在外国都拍成纪录片了，叫维火，还讲了三退保命的事，他很认真的听。最后他说，谢谢大姐，你给我退了吧，我会记住法轮大法好的。我又给了他一个护身符，他很珍惜的放起来了。出了门我可高兴了，感谢师父的加持与鼓励。从那以后我主动帮客人做事搭话，找机会和他们讲真相，过程中也破除了自己许多人的观念。有一次经理胃疼，上楼拽着楼梯扶手一点点的往上上，我就想跟不跟他讲真相啊，说了他能相信吗？等级观念也出来了，我问自己，大法弟子是干啥的？师父不是让你救人吗？看看他这么痛苦，你都不想告诉他一声法轮大法好吗？你有慈悲心吗？什么经理，什么高层社会人物，他不就是个等着得救的生命吗？去讲。我拿着神韵光盘敲开了经理家的门，他正疼得满头大汗的。我告诉他，念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减轻你的痛苦的，信到什么程度好到什么程度，你看看神韵光盘吧，可好了，保证是你从来没看到的。这里的演员不但人善良，人还特别的美，服装美，场景美，像仙境一样， 说几句我就下楼了。我发正念求师父，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正行，一切只为救度众生，就让他看到和感受到大法的神奇。他就是个活传媒，让他接触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让更多的生命得救吧。不到半小时，经理自己下楼就说，这法轮大法太神奇了，明天咱全练法轮功吧。没过几天，经理的朋友来找我说想了解法轮功是咋回事，我跟他讲了一个来小时，我要去干活了，他还在那儿等着听呢。有时候经理就叫我和同事同修上他家讲去，同修就把经理的家人给劝退了。最后经理说，中国要是没有法轮功就是灭亡。从此我和同修给客人讲真相，经理看见了笑笑就走了。救度有缘人。我和同修在一起上班，我俩配合着讲真相可默契了，他讲真相我发正念，面对面的给光盘。一次我们讲真相，屋里有八个人，有六个人要光盘的，一个山沟里来的客人还说多给他几本回去给亲戚朋友看看。一次我们跟一个客人讲真相，他不听还急眼了，我俩就及时向内找发正念。我站在走廊里发正念，同修去讲，不一会儿那人同意三退了。过后同修说，你一发正念我就感觉咱俩的能量场可强了。还有不听的人，我就给他们唱歌，唱法轮大法好和为你而来。我告诉他们，这首歌是法轮功学员创作的，来自外国13个国家的36位大法弟子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打横幅，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，唤醒民众，其中也包括你们。他们马上说，法轮大法好，给我们退了吧。就这样，我和同修越讲真相越有正念，我俩一起学法发正念，有事及时交流向内找，有时真感觉师父把有缘人推到我们身边，就等着我们去救呢。吧台的一服务员明白真相后，遇事能向内找自己，我给他抄了两首经文，威德和做人，他天天背，他经常看大法书。新进门来了，他说，快拿来给我看看，师父说的真好，好像都是说我呢。他说，我虽然不练功，我也按着真善人做人，我也是道中人。他还给客人讲真相，我告诉他，花真相币也是救人，要不那些边远山区的人咋救啊？这些真相币要是客人拿到了，他们不就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三退保命的事，那生命不就得救了吗？他说，那你天天多带点真相币吧，花出去或者找给客人，让他们生命得救吧。他还给隔壁超市真相币，一天找出去或花出去的钱有一两百块。他还保护我，一次我讲真相，警察来了，他在警察眼皮底下给我发信息，回头他说，我是冒着生命危险告诉你的呀。救人不停歇，我一直和同修配合做真相，挂条幅，贴不干胶，喷字，乡间小道，楼房，平房，很多地方都留下我们正实法的足迹，也经历了很多神迹。有一次我们骑摩托车去山村发真相资料，一个摩托车驮我们四个人，途中有条小溪流挡住了去路，我们说应该能过去啊，救助众生咋能没路走呢？我们同时求师父加持，再往前走不远就发现小溪上有一块地方结冰了，正好摩托车能过去。我们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正行，推摩托车过溪，听见冰渣声直响，最后摩托车奇迹般的过去了。我们虽然是人生地不熟的，可是一次没迷路。半夜12点，我们在小树林里发正念，然后发真相资料。农村狗特别多，我们都同时想到，小狗你别叫，我们是来救助众生的，救你家的主人也救你，狗真的都不叫了。我还想，我有功能给你们村里的人都催眠。哦，那夜真是万籁俱寂，同修发的酒瓶共产党闪闪发光，我还以为他打手电呢，贴的不干胶金光闪闪，像有灯照着一样亮，发的真相资料包的塑封袋都闪着金光。有一次天空中有13颗流星，我们挂的真相条幅就像上边有人拿上去的一样，每挂一个我们都求师父加持， 念正法口诀，有的条幅都褪色了，还在那挂着，还在起着震慑邪恶、救助世人的作用。有一次，我们在桥头的一棵小树上挂了一个真相条幅，树很矮的，伸手就能够着，而且是在最显眼的地方，竟然挂了七八天。我们还在当地公安分局大门稍斜一点的地方挂了一个真相条幅，快一个月了，还在那震慑邪恶呢。我体会到，讲真相的过程是修自己、放下自己的过程。面对众生，放下自我，不用人的观念想事。师父让我们救人，我们就堂堂正正地讲真相，就一心想着我一定能救了你。讲真相的过程能修去自己很多人心，如容易被带动的心、怕心、急心，也能修出自己的正念。
各位听众，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，下面请听大法弟子谈真相短信的写作。目前我们大法弟子创作的短信风格都比较平实，直奔主题。这种短信的优点是简单明了，思路清晰，缺点是缺乏亲和力，尤其缺乏常人短信中的幽默感。诙谐幽默能带给人亲和力，注重事实的客观性，但缺乏讽刺力度，传播力度相对较小。比如常人之间转发此类短信的比率很低。下面就谈谈个人对写作短信的认识。一、幽默感的问题。幽默诙谐的短信会带有亲切感，常人在会心一笑中容易接受对方的观点，也就有可能去转发这样的短信，或是饶有兴趣地转告周围亲友同事。而且幽默诙谐会更大程度加深真相的真实感，或说是强烈感染力，而常人大多比较感性，更愿意接受这样的方式。幽默的产生一般都是因为内容违反了常理，有的是违反了因果，有的是过于夸张，有的是用词张冠李戴，但这几种表现形式都有一个不虚论述的公理。也就是说，大家都知道你在幽默，因为你所说的因果或用词不是大家都知道的或都公认的道理。举个例子，甲，你好像很喜欢吃米啊。乙，我是属鸡的。人们都知道喜欢吃米与属相没有因果关系，强加成因果就会有幽默感。再举例，我自从穿了这双鞋走得比飞机还快。人们都知道这是故意的夸大，因为人们知道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事情，幽默感就有了。朋友的孩子来家里，穿鞋跳上床玩，主人说，宝贝，请你到地球上来好吗？人们都知道地球用词不恰当，但由此也就起到了幽默的效果。我们创作真相短信之所以缺乏幽默，难度就在于缺乏这样的不虚论述的功力。因为我们讲真相的就是要说一些大众都不知道的事实或道理，例如自焚，你讽刺自焚的漏洞，可是人们不知道自焚的真实性，不知道自焚中违反的一些医学规律，你就不好讽刺，这样就给我们运用幽默带来难度。不过难度并非不可以破解，如果我们尽最大限度寻找大家公认的一些共识和道理，或搭建这样的公理，讽刺的力度还是会达到理想效果的。举例，老姜儿子野炊被火烧伤，喊妈快给我全包扎。老姜媳妇说，哪有烧伤还全包扎的。儿子说，央视的自焚报道有。 老姜媳妇说：“傻孩子，你爸挡的喉舌你也信？”即使这样寻找到了这个大家的公认的常识，还是有人会看不懂。中国人在道德方面不大习惯于用自己的脑子想，所以需要配合另外一条比较正规的短信，两条一起发。如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证实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政府制造，电影《围火》揭露自焚漏洞，获哥伦布电影节大奖。例如一两分钟拿出20多灭火器，气管割开居然还唱歌，这样一来读者会比较容易明白你的意思，记忆也会非常非常深刻，而且讽刺的力度也会很明显的，甚至他会主动传播这样的讯息。二，从小的角度，从个人体会角度落笔，便于创作，而且容易让人接受。有些话题很大，在短信中反映出来是很困难的，因为计费标准是70字为一条，所以不如从小的角度讲，从个人感受，从个人经历上讲，这样写作创作上比较容易，也容易让人接受。以推广九评共产党来讲，要完全叙述邪党的邪恶，只有九评本身可以做到，用短信方式大篇幅的写作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写作的基点是引导读者读九评，目的要落在引上，引导人思考，引起人兴趣，引起人共鸣，引起对九评的关注度、兴趣感。下面举一个例子说明：生在红旗下，长在新社会，我出生时爷爷有土地不愿交，被土改杀死，老爷有企业不愿交，被工商改造时判刑，姥姥信基督，被定成会道门枪毙，长到懂事，爸爸是知识分子，被文革斗死，说改革了，哥哥89年学生反腐败被解放军射杀，和谐盛世了，妈妈因拆迁上访被劳教，奶奶因善良信仰被送进精神病院。灾难的根源为什么是自称永远正确的共产党？九评共产党您不能不看的书，字数多了些，可以缩减成140字，两条短信计费，原文在这里不便于在网上共享，因为这样邪党就容易干扰封锁。三，从大陆人认同的事实讲起。中共作恶多端，但历来不承认错和罪，所以一些思想麻木的人就认为党永远是对的，别人说邪党不好他就不愿意听。这种思想在大陆人中几乎很普及，只是程度不同，很多骂邪党的人中思想中或多或少也有，所以对重病人用药要温和，循序渐进。我们也可以从重病人能接受的讲起，例如文革问题，邪党自己也承认是错误，虽然不承认是罪。大饥荒问题，大部分人同情的六四问题，但要注意，不是大陆人都同情受害学生，有的人被蒙蔽还很反感学生的。我们可以借这个党承认的引导国人思索，讲清真相。举例，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发起的，整死700万人，大跃进是党动员的，导致饿死3000万人，右派是党划定的，55万人被流放，开枪镇压89学生是党下令的，多少爱国青年惨死京城，镇压法轮功是江泽民和党策划的，10万人被劳教，数万人致残，迫害致死3000人。党啊党，九评共产党给其盖棺定论的书。我痛恨刘少奇是因为中央报道他的事实，我痛恨走资派因为人民日报说他们反动，我痛恨法轮功因为央视报道杀人放火。近来反思，党媒说的您都信？甲，日本侵略中国杀人300万，这是错误，不是罪，还得感谢人家能改。乙，此逻辑从哪里来？甲，文革整死780万，党承认党发动文革是错的，但不说是罪，还称赞党知错能改，党多犯罪一次就多一个光环。品读九评共产党，您会明白很多问题。四，通过矛盾冲突 让人认清党文化。党文化特征之一就是诡辩，没有正理，所以往往是自相矛盾。我们找到其自相矛盾之处，通过事实或正理，让其歪理的歪和自相矛盾显现出来。例如，党说，党养活了全国人民，感谢党吧。民众，党是搞生产还是搞科研？霸占国家资源，贪污腐败，是人民的纳税养党。党说，你短信看多了，真糊弄不了你了。五，说朴实的大实话，善念真言，融化争斗心。举例，我练功真的去除了多种疾病，党说练就是反政府，明知我练好了，还让我说练功损害了身体，逼我骂自己的信仰，不骂就打，我揭露他们就抓我，说我犯罪了。遭殃电视台还说写党春风化雨，诬陷信仰真善忍的好人自焚自杀，杀人放火，江泽民和党是不是疯了？这样以最普通的老百姓、最朴实的语言陈述最普通的事实，对许多人还是有好的效果的。六，提问引起注意，制造悬念。提问之后可以回答，也可以不回答，看内容而定。有的提问并非是提问，是一种质问了，但这样表达可能更有冲击力。举例，有个问题不明白，百姓月月交税给党，党政一年吃喝出国游公车10000亿元，房价中地价占60%，都是党政的收入。党反说，党养活了我们百姓，我们正面传播酒瓶很长时间了，很多中国人还是漠视。变异的中国人有一种你越主动我就越不理会你的心理，而且不愿意思索党给灌输以外的问题，所以你主动告诉他一些东西，他反而不去思索。人越是容易得到的越不珍惜，所以干脆我们就吊吊他的胃口。这里只是举个例子，需要更多同修创作，避免被邪党封锁的可能。七，说反话有时更能适合中国人的变异思维，也更能够说明问题的实质。实际接触中，人听正常叙述讲真相多了，就反而麻木了。尤其被邪党灌输洗脑的中国人，你苦口婆心，他反而产生严重的逆反心态，认为你愚昧，或你对我有所求吧。所以有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话，好像与变异的他一样，在第三者的评判角度讲，但要把握尺度，不能过，否则反而效果不好。举例说明，我劝法轮功人士，你练功病好了，好心告诉别人，可有人用不好的心理解你啊，他听党的谎话习惯了，听你的真话反而逆反，你劝他退出最坏的组织，别跟着陪葬，可有人不信天理报应，别看你的保险免费，神的保佑他都不要，你拿这些同胞咋办？我劝法轮功人士，你练功病好了，你好心告诉别人，可有人用不好的心理解你啊，江泽民和党还让不明白的警察抓你。不过不畏生死讲真相的品格，现今的中国人还就是你们了。八，揭露恶人，短信是很好的方式。揭露恶人恶行没有关键字的限制，所以传播的更容易。希望大家共同重视编辑和发送此类短信，效率高，效果好。揭露恶人短信要抓住恶人的几个特点，或某个最邪恶的行为，让人一看就气愤的点，这样有所取舍才会起到好的作用。例如有一个恶警长期酷刑迫害大法弟子，我们如果罗列他的作恶案例，内容太多而且没有冲击力，于是我们用几十字描写了他三个事例。一是他无耻地残害学员的生殖器，剥女学员的衣服；二是用打火机烧人的耳朵；三是讹诈前后私吞。陈述的案例都有被害者的名字，一看就是真实的，老百姓看了很气愤，甚至连道德底线最低的人也不敢说这是对的。以上谈到的短信问题，是在大法弟子多年讲真相基础上 大量真相遍及世人的情况下才能去这样做的，只是变换了写作方式方法，但千万要把握好尺度，不可拔苗助长，哗众取宠，那样的效果就是反的了。此篇写作探讨只是抛砖引玉，希望更多大法弟子发挥大法赋予的智慧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，救度众生，证实大法之无量智慧。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。